各位主内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平安。下个主日呢，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圣诞节了。在这里我要预祝大家圣诞蒙恩，全家安康。小时候呢，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很简单的科学小实验，就是用一只放大镜，然后把太阳光投射在一张小小的纸片上。那么过不多久呢，在这张纸片上的一个小点就开始焦黑了，这就是聚焦所带来的果效。人们也常常利用这样的一个原理呢，把热能都收集起来，然后把它转化成电能，发电来造福人类。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把人的有限的精力都能够聚集起来，好好的去做好一件事，那么它所带来的果效同样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在这条天路里程里面，当我们可以专注的跟随上帝，专心的爱他，所产生的果效我相信也是不可估量的。此刻就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专注的来思想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赐给我们满有盼望的新生命，让我们能够在你所赐的恩泽堂这个大家庭当中，与众弟兄姊妹携手同行，一同探索充满无限美好的天路里程。恳求恩主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你话语当中的奥秘，使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明白为什么要专心爱你，一生跟随你。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在我们恩泽堂这个属灵大家庭当中啊，我们每个成员的属灵生命的成长阶段和历程都是有所不同的。那么这个约翰一书的作者老约翰，透过他的书信也呼吁教会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姐妹要专心的爱主，不受外界的引诱以及内心私欲被捆绑。我们今天要一起研读的这个第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呢，老约翰他就表达得淋漓尽致了。经文啊，我们刚才丽宁姊妹已经为我们读出，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呢，前面十二到十四节，它表达出有三层不同年龄层的一个称呼，孩子们、父老们、青年们。那其实这个不单单是生理年龄的不同，更重要，约翰他所要带出的乃是属灵程度的不同。比如说有一些的人已经信主很久了，他的生命相当的成熟，可是他其实并不是很年长。感谢主啊，他赐给我们恩泽堂的有不少的年轻力壮的长老，他们都敬虔爱主，非常用心的来服侍我们众弟兄姊妹，都成了忠心的好管家。我们从约翰书信的一个惯常的用法当中啊，孩子们啊，约翰他常常呢是对整间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统称。所以我们仔细的又看到他不厌其烦的又把整体的弟兄姐妹分成年长的、年轻的，就是为了非常这个着重的去带出底下他所要表达的这个重要信息，为下面的信息他要做好这个铺垫。所以我们来看约翰他向父老们，也就是在属灵上灵命相对比较成熟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他呼吁他们，你们要仔细听，因为你们认识这位从起初就存在自由拥有的真神上帝。他认为这一群的父老们对信仰是有完整的认知的，而这一群的父老呢，也正是教会的 中流砥柱，是我们年轻一辈的弟兄姐妹的好榜样。接着呢，当然约翰就要呼吁这些的年轻人，他们的属灵生命的根基同样也是有根有基的。他们之所以可以有活泼的灵命呢，正是因为把上帝的道存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可以借着上帝的真理来分辨好坏，分辨是非。就好像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十四节有提到，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官能因为操练纯熟就能分辨是非了。所以就是说，只有当他们长大成人了，他们就可以吃干粮，吃比较这个丰富的有内在含义的这一些的上帝的话语的教导，他们的心智，他们的属灵生命就会被越来越操练的成熟，以至于他们可以分辨是非。因为我们晓得在约翰这个时代，当时呢，初期教会正受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的干扰啊，特别是当时有那个诺斯底主义在当中不断的侵害教会，所以呢，约翰他很强调，我们常常要把上帝的道存在心里面，以便可以分辨啊这个真伪，分辨是非。所以盼望我们教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热爱上帝的话语，能够分辨是非，不断地向我们教会属灵长辈来学习，积极地来追求灵命的晋升。你们可以继续地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团契的查经，以及常常背诵经文，将上帝永生的道存积在心里面，增强分辨力，以便不会轻易地被陷入在各样的罪的网络里面。因此我们就看到说，这时候呢，层层的呼吁以后，约翰就要带入到他所要提出的经文的重点，记录在十五到十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原来世上的一切，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要渐渐过去，但那遵行上帝旨意的却存到永远。阿们。是的，感谢主，约翰他带出的这个教导非常的重要。我们仔细来看他所提到的，这里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到底这个世界是什么含义呢？那么我们从这个整个的新约圣经来看它大概可以涵盖以下的几层的含义。首先，在新约圣经当中提到的世界呢，是指的上帝的创造也就是我们人类所居住的这个美好的环境地球。这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美丽的世界，就像我们儿童主日学我们有唱这个诗歌，这是天父世界，是美的无比的，因此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维护它，要爱它。所以我们可以分辨出，哎，这个不是今天约翰所提到的这个不爱世界这个世界的含义。那第二个层面呢，在新约圣经世界呢也指的是人类和世人。我们所熟悉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就提到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呢，英文圣经都是翻译成 world 这个世界，所以上帝爱我们人类，爱这个世界。因此我们也看到，这不是今天约翰所要提到世界的含义。那么第三个层面呢，在新约圣经也提到说是指世俗的观念，更是强调这个世俗的观念是受到撒旦的控制和影响的，是违背了上帝心意的一种观念、一种理念、一种属世的价值观。因此呢，我们要防范，我们不要爱他，我们更是不要沉溺于这样的一种观念当中不能自拔。 所以我们很容易看从上下文啊，去辨认说约翰他要带出的教导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接近这个第三层的含义。这个属世的观念啊，有时候真的是啊，会混淆我们的思维。我们知道金钱本身呢，啊，你觉得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它是中性的，对吗？但是如果我们用一种不正确的理念、价值观，去极度的去追求啊，无止境的去拥有，那就会变成一种贪念，进而变成以金钱至上的一种拜金主义者。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世俗的理念呢，我们真的是要非常有智慧的用上帝的眼光去分辨。比如说我们曾经听说过哈，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怎么万万不能。您觉得这句话对吗？这句话呢，可能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我们细细的去思想去分辨的话呢，我们就会咀嚼出不一样的啊一种这个危险的感觉。当然它前半部分金钱不是万能的这个命题是对的，但是后面没钱就万万不能吗？其实我们如果我们常常啊，不假思索地把这句话认为是很对，我们就把它记在心里面，哎，它就越来越影响我们，甚至呢，它其实是在引导我们陷入在一种困境当中，就是让我们去很看重钱，因为没钱万万不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拥有钱，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安全感的保障。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其实是一种谎言。世界上并不是没钱很多事情就万万不能的，比如说很多事情跟钱根本就没有相干的。上帝的爱他给我们是无条件的爱，他根本跟金钱不挂钩的。又比如我们的亲情都是无条件的。还有世界上也不是没有钱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知道睡眠是不能够用金钱买来的，可是也并不表示我们没钱就不能拥有这个香甜的睡眠，对吗？所以后面这句命题呢，它是有问题的，它其实就是一种谎言，就一直不断的在引诱我们陷入到一个唯利是图，一个啊极度的看重金钱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世俗观。确实呢，当我们啊没有经过分辨，我们常常会被一些的啊这个不正确的世俗观所影响、所困扰。那所以呢，有的人呢，他们就觉得说啊，我们就消极的避世吧，我们就逃离这个复杂的啊这个龌龊的这个世界好了。难道这样做，我们真的是可以？做到不爱世界，做到洁身自好，不受世俗的污染了吗？那么一个比较极端的哈，有一群人，他们生活在美国哈，有一小群的叫 Amish， 这一群的人呢，他们就是主张远离世界，尽量的要去避免使用现代的一些科技产品，他们就是非常的排斥，甚至有些人呢，他们不用汽车，也不用电话，甚至很少看电脑、电视等等，认为他们生活当中充斥着这一些会影响他们去爱世界。那结果呢？有一次，就是在他们附近有一所学校，曾经发生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有一个罪犯，他居然这个持枪劫持当中的学生。可是当时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因为没有电话，不能够及时的去通知警方哈，所以当警察获悉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以至于五位的学生就不幸罹难了。 因此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消极的避世呢，并非是不爱世界的一个明智的做法。其实约翰他要提醒我们的，不是我们单纯去逃避这些外在的环境，而是要我们去内省，要去省察我们里面是不是能够防范我们的内心与这个世俗不正确的价值观、世俗观所隔开。接着呢，他就归纳出三大类，要我们积极的去防范掉入这样的一种世俗的陷阱里面，那就是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那我们如何的去积极的防范呢？首先，这个防范肉体的私欲，肉体的私欲啊，它归根到底乃是因为我们这个罪的本源，我们人性的这个罪恶的根源所导致、所引发出来的这种欲望。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倾向，即便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所以说这个罪啊，非常可怕的，它常常伺机而动，看到我们一有破口呢，它就会引诱我们、缠绕我们啊，就好像这个吼叫的狮子啊，它是遍地游走啊，吞吃可以吞吃的人。所以当我们把一种自然的欲望给扭曲了，就会发展啊，就逐渐的发展成一种肉体的私欲。就比如说我们对吃、对饮食啊，是一种很自然的需要，可是当我们一旦去极度的追求啊，就好像这个画面所展示的，这个人呢，他就变成了贪吃者啊，甚至是暴饮暴食，久而久之呢，他就会被这个吃的欲望所捆绑啊，不能自控。所以现代人呢，我们常常啊有一些的烦恼啊，特别有一些国家，他们孩子就是宠爱呀，只有一个孩子哈，他们就给他一直吃，不限制的让他们吃，结果呢，就有很多孩子就得了肥胖病。接着我们知道还有一种呢，就是眼目的私欲，它指的是人事物一旦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以后啊，就进到我们的内心，进到我们的意念，产生邪恶的念头啊。在圣经里面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卫王啊，他这个看到拔示巴在沐浴，结果呢就起了邪念，导致他接连不断的犯罪，最终受到了上帝的惩罚。还有一个今生的骄傲，那就是常常为着我们所拥有的来夸口啊，他们喜欢炫耀，炫耀自己的金钱、财富、名利、地位等等，而不是因为这些都是来自上帝所赐给他，他们就把荣耀归给上帝，向上帝感恩，而是呢，甚至把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功劳也归到自己的身上，抢夺了上帝的荣耀。这一些的世俗的陷阱都归咎于罪的本性。约翰他就一再的呼吁我们要远离这一些一个又一个的私欲，一个又一个的精神的骄傲，要防范。然而无论我们是这个积极的去防范也好，或者刚才我们提到去消极的避世，最终都是不能够完全彻底的逃离罪的缠绕。就好像这个新冠病毒到处都是，防不胜防。我们唯有去正视它的存在，并且呢，运用上帝的道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去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内心，去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去分辨它。所以我们一旦被感染我们就马上就会发现积极的去治疗。当我们一旦知道自己犯了罪，我们就觉醒，赶快认罪求神来帮助我们，赦免我们，战胜它。那么我们信主的人应当如何在末世当中与这些世俗的东西共存呢？ 就好像我们如今好要与病毒共存呢。约翰他深深的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的忧虑，于是呢他向弟兄姐妹发出警告的同时呢，也给大家指出了一条出路。他在十七节里面就这样告诉我们说，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要渐渐的过去，但那遵行上帝旨意的却永远却存到永远。他深知罪的网罗乃是短暂的，因为我们的老约翰他真的是历经了这个人生的很多的历练和沧桑，他知道这个辖制我们的罪啊，他只能猖獗一时，不能够这个永远的控制我们。撒旦的伎俩主早已知道，他来就是要战胜罪，而且呢已经战胜了。只要我们坚定的倚靠主，不忘初心，专心爱主，不随意的去跟随世界的潮流，随波逐流，上帝就必定以他的大能和大爱来帮助我们，抵挡一切的攻击和引诱。就如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二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不要模仿这个时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欢度圣诞喜迎2023年的日子里面，您打算如何的去过一个合神心意的节期呢？在这一段短短的时日或者你会选择趁着各国的疫情都放宽了然后赶紧出国旅游一下这个疫情已经把我们闷在新加坡好久了，还是呢你会选择说很多的实体店都开放了我们就去到处shopping 一下逛逛街，过一个精彩热闹的节日呢？当然把握机会和家人一起的去度假团聚庆贺确实是好的无比。然而我们信主的人，圣诞节是否还有更深一层的内涵呢？是否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庆贺，去珍惜，去与人分享呢？来临的周六就是我们圣诞布道会，您报名了吗？你有没有也为你所爱的或者关心的家人朋友们报名呢？愿不愿意来到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和身边的人一起来享受圣诞的喜乐，一起来享受主里的美好呢？您愿不愿意也趁着这一段特别的节日的节期，去关心一下，或者发个信息，打个电话，甚至去探访一位好久没有联络的亲戚或者朋友呢？可以趁着这一段比较可以互相走动的时机，来表达您对他的关心，对他的记挂呢，并且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他呢。如果你不想出门太多的话，你或许愿不愿意放下手中忙碌的事情，把握这2022年的最后那几天，愿意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回顾这一年来上帝所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和供应，来全心的感谢他，并且愿意全情的来赞美他，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献上给主呢？是的，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来遵行他的旨意，专注的在他里面，每一天活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这样就能够减低被污染被引诱的风险。其实我们在世上都是旅客，最终的目的地就是那美丽的天家。我们不能够又爱世界又爱上帝，如果我们爱世界，那么爱上帝的心 就会被挤出去了。让我们在这一条天路里程上继续专注在上帝的里面，按他的心意走在他的道路上。虽然在途中我们还是会看到很多美丽的风光风景，值得我们停下来去欣赏，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些美丽的风景而阻碍了我们继续专注在上帝的里面，走在他的心意，走在这一条天路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一生专注地来跟随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主，那么聚焦以后所产生的能量一定可以祝福更多我们身边的人，他所带来的爱和能力是不可估量的，甚至我们可以去祝福身边或者是新加坡以外更广地域的人们，就像此刻我们两队的福音队，美赛还有黎明新村的福音队正在做的事情。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激励我们不要贪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因为他们会阻碍我们爱你的心。这些东西都不是从你而来，是短暂的，没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只会挑起我们内心更多的私欲和骄傲，以致我们会偏离你的心意，与你越行越远。求你帮助我们不忘初心，专心爱你，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懂得把握最有价值、最能够值得拥有的，那就是你自己。帮助我们可以一生行在你的心意里，永不偏离。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